各位听众朋友好，这几天啊，日本的地震啊非常多。今天一大早啊，东京又摇晃了一下。震源呢在东京北郊的茨城县，震级啊只有 4.8 级，但是呢波及到整个东京以及关东地区。那么东京的震级呢也有3级。长野县人说啊，东京人是大惊小怪，这不算什么。他说我们一个晚上摇了4次。因为多灾多难，日本人的血液当中啊融入了一种悲情。他们特别喜欢盛开的樱花，但是呢更喜爱樱花飘零时那种白雪般的样子。所以他们给落樱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樱雪，就樱花的雪。
任你波涛汹涌，我自静静到来。静说日本，冷静才能说出真相。我是徐宁波，在东京给各位讲述日本故事。
这几天啊，日本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不断传来一些噩耗。日本著名的影星冈江久美子啊，突然去世了，就是因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因为事先啊没有像孝星志村健那样透露出住院的消息，所以呢突然的讣告啊令日本列岛是极为震惊。久美子的丈夫也是一位影星。自从4月6号久美子被送进医院的 ICU 急救以后，久美子给丈夫发了人生最后一条 LINE， 就是日本版的微信。他只说了一句话，他说没事的，别担心。但是到23号早上突然离去，这么多天啊，家里人都没法去看他。等到久美子回家的时候啊，他已经是碎成了骨灰。还有一位去世的名人是日本财界领袖，著名的企业家叫立石义雄先生。他是日本奥姆龙公司的前社长。如果你家里有血压计或者体温计或者是助听器，您拿出来看看是不是奥姆龙公司的产品。京都呢是日本的千年古都，它不仅有浓厚的传统文化的底蕴，而且呢也孕育了许多著名的企业。京都人说，在我们京都啊有两大财界领袖，一位是京瓷公司的创始人稻盛和夫，另一位也是奥姆龙公司的掌舵人立石义雄。立石义雄先生比稻盛和夫先生要小几岁，论辈分他小于稻盛和夫先生。京瓷公司是稻盛和夫先生呢亲手创建的，而奥姆龙呢是立石先生的父亲创建的。虽然如此啊，立石先生在京都的经济界与财界的地位是新奥姆龙公司的创建者这么一个概念，也就是说没有立石先生就没有现在奥姆龙的辉煌。立石先生的父亲叫立石一真，他在1933年啊创建了奥姆龙公司的前身叫立石电机公司。家里啊有七个兄弟，立石先生呢是排行老三。父亲看中了他的机灵与智凿，在他从同志社大学经济学部毕业的那天开始啊，就直接安排他进了公司当做接班人来培养。父亲退下来以后呢，按规矩是长子当家，立石先生的哥哥立石孝雄当了社长，而立石先生自己呢当了公司的专务董事，就相当于副社长。立石电机公司以研发生产传感器等精密设备零部件为主。在日本的业界啊有这么一句话，说是东有索尼，西有立石。但是呢我们许多人啊大多是听说有索尼，但是呢不知道在京都也有一个像索尼一样的公司叫立石电机公司。1987年他的哥哥呢退居二线以后啊，立石先生出任了公司社长，那一年呢他才47岁。在日本的经济界他属于是年轻的老社长。关于立石先生，日本财界呢有一个传说，说他上任之后呢干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把使用了半个世纪的历史公司的名称改了。 改成了奥姆龙，也就是中文的奥姆龙。改名的理由是企业是社会的工具，不是创业家的私财。你想想他的爸爸从创建公司到轮到他来掌舵，整整是半个世纪，一直使用历史奠基的名称。但是呢，他把它改了，他觉得公司的名称当中不应该过多的反映个人的色彩，觉得公司应该是大家的、社会的，不是我自己，不是我们家族的。当了16年的社长，利兹先生实施了两大改革。第一呢，是将产业从传感器、继电器等控制仪器零部件生产啊，扩大到了电子零部件和助听器、ITM 机，还有车站的自动检票机等产品。第二呢，他积极向中国投资，拓展中国市场，将奥姆龙的海外营业额提高了4倍，整个公司营业额提高了将近2倍。最高的时候啊，奥姆龙公司它的营业额一年曾经达到了5300亿日元，大约是350亿元人民币。2003年，利兹先生呢把社长的位置让给了不是利兹家族成员的竹田先生，自己担任了公司的会长。2001年开始呢，他退居第三线，担任了名誉会长。利兹先生长期以来啊，作为日本关西地区的重要的财界领袖，担任过关西经济联合会的副会长，并从2007年开始啊，他一直担任京都商工会议所的会长，一直到今年3月31号为止才退任。所以利兹先生他不仅着力培养京都的中小企业，热心于弘扬和保存京都的传统文化，同时也为中日经济交流的事业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只是没有想到，他从京都商工会议所的会长的任上一退任，没几天就进了医院，最终呢没能出来。我是在10年前的一次会上面遇到利兹先生，当时看他的名片是奥姆龙公司的会长，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的副会长。他是第一次见我，问我，他说你是做什么的？我说啊，我们办了份小报叫《中国经济新闻》。李子先生听了以后啊，他马上说，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你们这个报纸啊，你能不能寄给我，我要看看。报纸寄过去以后啊，他写了一封亲笔信，说看了之后啊，觉得很有价值，能够看到许多在日本看不到的中国经济的信息，并提出啊要订一份我们的报纸。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利兹先生一直是我们中国经济新闻的忠实的读者。2014年5月我去京都，突然想到呢想去拜访他。联系他之后呢，老先生特地在奥姆龙公司总部办公室啊见了我，跟我聊了许多自己对于中国经济的许多认识和建议。本来呢，我想写成一篇采访稿，因为里面有些话题啊比较敏感，老先生最终没有同意发表，也是成为一件很遗憾的事情。像冈江久美子、历史义雄先生，包括最初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去世的孝兴志村健先生，这三个人作为日本社会很有影响力的名人，他们突然离世的伤感的故事，其实啊足以令人们对于新型冠状病毒的流氓性和可怕性产生恐惧。但是到现在为止，日本进入紧急状态已经2个礼拜多，讲究自律的日本人开始出现了分裂。有一部分人呢不愿意自律，也就是说不愿意呢进行自我管控，他们想自由，他们自己想啊，我呢不会有这么好的运气，绝对不会变成像志村健、变成冈江久美子这样的人物。于是啊，日本社会最近出现了一些问题。出现了哪些问题呢？概括起来是3大问题。第一个呢， 像在东京的银座，还有青年人比较多的涩谷大街，平时去的时候啊，已经很少能够见到人。但是呢，在海边的旅游景点和公园里面啊，到处可以看到人。他们这些人的理由是，他说我整天啊憋在家里面，非憋死不可。这么阳光明媚的天气，我不出来活动活动太可惜。第二个问题呢，是许多店家关门了，但是超市里面却出现了人挤人。许多家庭主妇说，我平时啊每天都要来逛一趟超市，你叫我不要来，哪能行呢？第三呢，是老虎机赌博店生意是十分兴隆，一大早呢就有人排队进店。这些玩老虎机的人的理由是，他说我们啊主要是释放精神压力。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它是不怕两人相传，最怕的是集团感染。以东京的永寿综合医院为例，从一名护士发生感染开始，在短短的半个月时间里面，整个医院的医护人员和住院患者的感染人数已经达到了201人。最为可悲的是，已经有22人死亡，而且多数是住院的老年患者。而发生集团感染的三大要素，就是密闭的空间、密集的人流、亲密的接触。在医院、在老虎机赌博店、在超市、在旅游景点，是体现为最为全面。所以日本政府一直在呼吁国民是避开这三密，最大限度的来避免集团感染问题的发生。但是呢，这呼吁啊没有产生任何的法律的约束力。日本开始有人骂美国人，说美国人当年给日本制定了一部宪法，严格限制政府权力，强调要充分保证国民的自由人权。结果呢，害得日本政府到现在这个紧要状态之下，既不能封城，也不能封道，更不能限制人身自由。所以只能是求太太白奶奶，恳求国民自述，自述就是自我约束。结果呢，自从自述到今天，还是有人一大早去老虎机赌博店门口排队，甚至带着全家开车去海边游玩。日语当中啊，有个单词叫“瓦嘎妈妈”。按照我们现在的中文大白话的话，就是任性的意思。那么对于这些任性不听话的日本国民，日本政府到底有什么办法可以治他呢？我们来看看一个例子。日本政府是禁止赌博业，也不是政府禁止，而是法律禁止赌博业。但是呢，却允许打老虎机，也就是人与机器的搏斗。老虎机啊，在日本当中是也算是爬进过。那么打老虎机呢，它的基本原理啊，是拿钱去换小钢柱，把钢柱呢注入到老虎机上面啊。假如钢柱进入特定的小孔，老虎机就会计算中奖的概率。如果出现了777三个数字，那么就是开奖，它就会落下一大堆钢柱。一颗钢柱呢可以换5000日元，大约是330块人民币。那么一天输赢一般在50000日元之间。所以日本人啊，他不怎么喜欢66或者88数字，他比较喜欢7。原因就在于老虎机呢，三个7出现了以后啊，它就是一个中奖，就是赢的一个信号。几百台老虎机啊，并排放在那里，打老虎机的人是人挨人，可以抽烟，可以喝饮料，吃东西。为了刺激兴奋，麻痹神经，老虎机呢故意设计出巨大的噪音，分贝数往往是达到了100。而为了防止噪音外泄，整个赌博机房采取了完全的密封。老虎机的赌博房是最符合三密条件的店铺，因此呢，也成为日本政府实施紧急状态时第一要关封的店铺。但是日本的法律没有允许政府可以强行关闭合法经营的店铺。最近有一些听众朋友给我留言，告诉我啊，在日本留学的孩子没有口罩，问我能不能想办法给孩子们寄一些。我凡是看到过留言的都已经寄了，每人都送50只口罩，没有看到留言的 抱歉，不是我故意不帮忙。口罩现在从国内寄过来也很困难，因为 98% 的中日航线呢都已经取消。在东京羽田机场的停机坪上面，到处停着没有地方可以飞的客机，这种景象啊，是几十年都看不到的。我会尽力帮助大家，实在手里没有口罩的话，也请大家原谅。谢谢大家的信任，我们一起来渡过难关。上一期的节目，我在最后播放了一首曲子，不少听众朋友呢表示说很喜欢，希望我们下期节目当中也能插播。闷在家里面啊，其实很需要音乐来舒缓我们的神经。我今天啊，再给大家播放一首日本歌手中岛美嘉的歌曲《雪之华》，希望大家喜欢。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我播一首日本年轻的歌手叫手岛葵的一首歌，叫《Sayonara no Natsu》，就再见夏天。谢谢大家收听这期节目，我们下次再见。